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上个星期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就与外界断了联系。五天来，外界只能够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与视频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在刘晓波走后留下的挚爱妻子与中国民主事业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如何协助完成刘晓波的未竟之业？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刘晓波的多年好友王军涛先生，欢迎您王先生。
余文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多次参与了中国民主人士营救工作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他在今天发来报道说，被中国官方称为是自由的刘霞，一直到今天星期二依然是行踪不明。根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星期二上午的最新消息，刘霞没有直接致电亲属，也没有在自己或北京的亲属家中。刘晓波的家属估计可能要等刘晓波头七过后才会让刘霞直接同亲属联系。另外信息中心也表示，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夫妇、弟弟刘晓轩夫妇已经分别回到了大连或广州的家中，但是近期中国当局会将两人保护起来，防止境外的记者接触他们。刘霞的家人表示，与刘晓波关系更密切的刘晓轩还有可能会被旅游。信息中心在星期一打通了当时还没有回到家的刘晓光的电话，刘晓光被多次追问之后才说刘霞没事，而刘晓光再被多次追问要刘霞报平安的时候呢，电话就突然无声，在五秒钟之后被掐断。根据报道，另外有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转述了家属的说法，表示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主要担心是刘霞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后，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包括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都呼吁中国能够让刘霞有选择出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听听各界对于刘霞的自由以及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不过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五天来我们只有从中国官方的这个报道里面看到刘霞的身影啊，那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他发出任何的公开声明或者与亲属的接洽，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不同寻常？你觉得刘霞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我觉得刘霞现在处境现在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呢，其实谈到处境呢，它还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处过刘霞这样的处境，不管中国政府他怎么说，不管他做什么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呢，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具体的要是猜测或者分析的话，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为了扼杀刘晓波的影响，为了把刘霞封锁起来，那么把他给他孤立起来，这采取了一个给他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将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中国政府正在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讨论刘霞出国安排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他会在这之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如果这种情况呢，他会在一个有得到一定的心理治疗和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恢复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如像我前天还见到王丹的时候呢，他还跟我讲到，他说 当他听说刘晓波，因为他跟刘晓波都在锦州监狱服刑，当听说刘晓波并没有在他所在的那个监舍条件，他就知道刘晓波不会释放，因为他在释放之前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些调试。
嗯哼，是，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刘霞现在确确实实需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他也需要医疗上的帮助。那么，继续我们就想请教我们的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您参与了多次营救中国民主人士的行动，您认为现在的刘霞他的处境是不是比我们知道他从2010年以来中国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中国当局就对他实施了这个居家软禁？也有人说刘霞现在的处境可能比当年的居家软禁更加的危急或者更加的严密，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根据就是前期这几年对刘霞的一些严加看管的这种待遇呢，我倾向于这个刚才王金涛博士所谈的前者因为这个一个是就是中共目前的这种非常傲慢的态势和对国际这种呼吁置之不理的那种已经有了这个行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国际的努力这个仍然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刘霞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更倾向于危机的阶段我觉得当然从她自己的身心来讲的话呢自己的这个挚爱的丈夫这样悲惨的被折磨死去，同时呢又没有一个机会跟亲友和这个外界发出声音，那我想他的就是说这个悲伤的这个心理和精神的状态甚至身体的状态都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呢不会在近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轻易的将它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预估。
嗯哼，我们来看看国际间的呼吁，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包括了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都接连的加入了呼吁，希望中国方面可以让这个刘霞能够获得自由或者有自由选择是否出国这样的一个权利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他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要关注刘霞。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史密斯议员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让刘晓波和刘霞及家人到美国或德国或他们选择的国家进行治疗，但并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必须加倍努力，让像刘晓波一样勇敢的刘霞能到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这是我们的呼吁，我们会坚持要求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要求，直到得到成果。
我们知道刘霞是一位诗人，是一位摄影家，那么是一位文学人那么很多人说，只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所以多年来她要饱受这种思念丈夫，甚至居家软禁，见不到自己亲人，随时可以见亲人、见家人的这种自由。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情况也对刘霞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因为您也对刘晓波、刘霞夫妇也多年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惧怕刘霞与外界的联系呢？除了说要扼杀刘晓波，在刘晓波在世的时候就展开这样的一种封锁，在刘晓波去世之后，为何这样的一种封锁和扼杀仍然没有停手呢？
这个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呢，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在不光是在鼓舞中国的意义人士，而且鼓舞整个世界的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人物。那么为了封锁这样的一个象征人物的影响，中国政府要采取一些手段，那当然就是要封锁他的妻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跟刘霞的个性有关系。刘霞实际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她因为她追求艺术、追求诗歌、追求摄影，她非常的单纯。她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去理会那些政治上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中国政府呢曾经也在私下里表示过，看管的人说没法跟刘霞形成一定互动，比如跟其他一些艺人是吧，你跟他讨论一些问题，他们知道我可以不跟你合作，但是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但他们发现呢，刘霞是对他们的任何的说法都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理会，没有反应，而是所有的中国政府的说法都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就是只是这种互动就是给他造成压力。那么中 国政府呢很担心，如果刘霞以这样的一个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是刘霞本身的表情和感受能让人们直接的感受到她受到了一种迫害，这个会呢破坏中国政府呢极力想营造的给国际社会营造一个虚假的印象，就是他们在刘晓波先生和刘霞论上他们还是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底线的。这个我觉得刘霞的这种个性呢，她的这个非常纯粹的一种精神的个性呢，是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嗯哼，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和观众啊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就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喂。
您好，请说。
我认为王这个刘霞现在非常危险，为什么呢？中共什么无聊的以后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忠告这些很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中共无论靠这个非暴力型的转型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抗暴力、走出武装与共匪阁下才是唯一的办法。共匪是真正的纸老虎。
好的，李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谢谢您，来自湖南的李先生。继续，我们这里还有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金女士您好，请说。金女士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哎，刘霞是忧郁症是吧？据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新型的那种杀人方法，就是像王林说的，500米以内可以那个把人弄死。我周围就是连续有将近40多人连续死亡，3个人连续自杀。这个事情就持续了18年。可悲的不是这个新型的这种杀人的那种武器，而是民主政府部分的协助杀人而不能觉醒。谢谢。
好，我们谢谢就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她的看法。我想继续请傅其秋牧师来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也有很多人认为很多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在这次刘晓波的事件上没有给力？那么现在刘晓波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他的妻子还有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这些其他的民主国家他能够来帮助什么？很多人说第一个能做的就是来帮助刘霞。您的看法呢？民主国家他到底还能做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事件呢、就是说从刘晓波被这个肝癌死这个是个悲剧上来讲的话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败也是不仅仅只是这个时刻一个生命就是说失去的这个失败，而是多年以来，我觉得整个西方的这个主流的价值可以说是普世价值，在对抗一个集权的残酷的这种独裁体制的一种这个羞耻和一种失败。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前的这2个月从5月份开始，其实这个我们德州的代表我们德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议员与这个众议院的这个 Mark Meadows 议员联合，那时候已经提出来在5月18号正式在这个参众两院呢一起提出来，再一次将这个中国大使馆前边的广场呢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刘晓波的病情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恶化，那么他们希望能够就借这个时机能够这个再凸显结果。那么20国集团会议正是刘晓波病危的时间，那么有哪一个记者去就说问一下这个不管是这个习近平还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那么又有哪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这次这么重要的集会上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获得者病危可以说是被集权统治直接的折磨的这个病危期间能够发一句声音呢？那么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那么到现在当然我们都是说，那么逝者已去，我们应该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刘霞女士的身上。那么其实说 啊，有许多啊，这个被失踪的啊，包括709的律师啊，王全章啊，什么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啊。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合力啊。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啊，目前当然就是说，整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呢，带给西方的政界呢啊，有很大的震撼啊。我那个私下的了解呢，确实是啊，目前啊，我知道的是，川普政府啊，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国会啊，这个两院的领袖啊，都感觉啊，就是很 guilty 啊，觉得说这个还是力度啊，没有够。当然也对中共的这种啊，这个恶劣啊这种抵抗呢啊，对普世价值的抵抗和呼吁呢这种这个反动啊，这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其实当然是中共的一个全面的这个他的国际形象的失败。但是我希望呢。啊，就是说啊，透过这样一个悲剧的事件呢，能够让这些过去啊，在这个多年啊，对中共的这种啊，这个暴虐的啊，这种豢养啊，或者说忍耐啊，或者说随性的这种态度呢啊，这个和政策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调整。
嗯
哼。那么我就是对啊，我希望能够那个。啊，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但是呢，目前呢，我是就是对刘霞啊前面的路啊，甚至他未来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和生命啊都是啊不是那么很乐观。那么我也更加的就是对这个709目前的一些啊律师们啊，他们被拘押啊，这个维权人士啊，像吴干啊，就是说都还是。这个越来越紧张啊，我感觉到、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就像刚刚傅西秀牧师所说的，在刘晓波去世之后，确确实实在西方国家很多的政府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很多人也再一次了解到对中国不应该再存在这样的幻想。您觉得夹着这样的一股影响，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来帮助未来在协助这些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好，民主人士也好，在营救他们的工作上会带来更大的帮助呢？另外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刘佳明的这位网友，他想要向这个民运人士所提出的一起呼吁，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您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我觉得民运人士有些好高骛远，不如先定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比如营救刘霞，比如游说所在国和台湾建交，台湾的民主宪政来之不易，而且随时可能被剥夺，增加台湾的邦交国比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要容易千万倍。过去香港台湾对中国民运人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现在是民运人士投桃报李的时候了。当然这与外交与国际政治又牵扯上了关系，不过我想请王军涛先生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几个问题呢，我觉得一起谈呢实际上不好谈，就是我先谈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其实不大愿意中国民主运动卷入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国际社会它本身有一些比较定论。那从我们中国民主运动角度来，我们当然希望呢台湾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空间，这样可以更好向大陆辐射宪政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问题牵扯到了太多的国际利益和历史包袱。那么另一方面，台湾的政府呢也跟过去不一样，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希望大陆的民运人士在两岸关系之中扮演太多的角色，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给台湾的已有的一些压力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实际上是很现实的，这个所以包括中国的很多民国粉也并不清楚，包括国民党在内，这个国民党的深蓝这些呢，他实际上他们都是特意的和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喜欢蓝营的人保持一个距离。那回过头来再讲呢，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在1999年的炸馆之后呢，当中国的年轻人表现出对于这个西方的这种一个情绪之后呢，在八九之后的这个情况就开始发生了逆转。那么第二个转折点就在21世纪的这个头十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开始崛起之后呢，而西方的经济陷入一些困境之后呢，各国的政治家开始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态度来打这个交道。那我觉得这些呢是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还有对于这个在西方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中如何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呢，都带来比较负面影响。实际上呢，这个而且呢，从我自己 己到华盛顿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基本上不去华盛顿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在华盛顿的这些政治家随着89年的远去，他们呢对很多问题呢越来越采取很现实的态度，从美国本身的这种利益出发，从国际社会和国际安全角度需要中国政府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角度出发，还有包括这个应对一些国际的一些重大的头疼问题，他们呢觉得离不开中国政府这种合作。从这个角度呢出发的话，越来越希望这个人权的话题和民主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话题远离他们的这个日程表。这些呢也使得呢就是这个民主运动的很多人呢，他们感到一种沮丧。那我觉得像傅其秋先生、杨坚立先生，他们到现在还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些百折不挠，这个我非常钦佩他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新的高潮的话，如果中国大陆人自己不表现出这种勇气和追求像刘晓波先生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很难。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先生这次的病逝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运动人在宁愿死在牢中，那么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个确实给予他们的一定的震撼，也确实有助于呢他们重新思考呢是不是应当呢对中国民主运动予以新的支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观众朋友在等候，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关于刘晓波这次被家属是被人家代为发言，而且他们不在，没有给露面，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到底是胁迫还是自愿？这有点像是自导自演一样。至于能不能把他营救出来嘛，我想这不是问题，权贵圈里都希望是把他送走，就像陈光诚那样送走，反而那个反应会小一些，声音会小一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动静，也闹不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他们计划要把刘晓波送走之前，14号、15号的时候，结果他提前走了，我计划破灭了，跟他们的权贵的计划完全不一致，这会导致他们更害怕了。以后没有人们相信和平非短行了，使得党内外的一些暴力分子有了作乱的借口了。
好的，
再见。
我们谢谢山西的胡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民主斗争吧，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在国内的那个法治在共产党那个管辖区的严控区内什么的记者啊，什么法律师啊，通过这种抗争，我觉得这种是微弱的安后这些人才啊，就是说牺牲流失的说损失比较大。我觉得像这种民主人士啊，应该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集中在新疆、西藏，然后就是内蒙古，然后再就是香港这种地方去争取国家的分裂，导致就从迫使共产党感觉到危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还有效果一些，包括台湾这些地方，然后那些是民主人士吧，去游说那些是小国家不要跟台湾断交，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有效果的。
好，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对于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在刘晓波先生去世之后，也有人提到了他的这个非暴力还有这个和平的民主改革的呼吁到底有没有效，当然讨论这五天来一直都有。那么我知道在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您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在很多在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为此感到振奋，觉得中国有望了，中国的民主也有望了，你们回国也有望了。那么7年过后，2017年刘晓波先生去世，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际遇和环境之下，您觉得当年的盼望和当年的那种兴奋之情是不是早已经被这7年来刘晓波与刘霞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给消磨的可以说完全无剩了呢？
对，这时其实是一个让人很痛苦的问题。2011年2月19号的星期六开始，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带着一些人在美国的纽约的时代广场呢去喊口号，就是要求释放刘晓波。上个星期六呢，我们第一次喊口号没有喊释放刘晓波，而释放刘霞，因为晓波已经离我们而去。 不过呢，实际上在小波获奖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抱这么乐观的态度，我只是在转述在法广的采访中，我转述了高文谦先生当时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呢，这个说了这三句话，中国有望，民主有望，回国有望。但是后来我在后面我还讲到了呢，这个我们面对这个专制政权，实际上他在一个转型期的时候，他尤其不安全的情况下，他很难做出一些大的改动和调整，我们恐怕要对未来的路可能要做更风险更大的一个估计。至于说呢，中国民主运动路该怎么走，我想呢，这些先生们他们关注这个运动本身呢，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都可以试。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中间，如果有新的这种民主运动的力量出现，因为我本人是经历过三代民主运动的力量，其实当老一代的民主运动被共产党盯死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有作为，那么总是有一些新的人勇敢的站出来，比如像1989年那批学生，他们绝大多数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知道以前有过民主运动，但是在面对新的问题的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为国为民请命，为国家的未来，为一个正义的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现在呢，其实眼光还是在盯着中国85后90后的一些年轻人，看他们会怎么样。另一方面，对于刘霞的出国呢，我可能会比这个傅其秋先生呢会乐观一些，因为我自己看到就是大体上现在中国的重大的艺人是出国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像我魏京生、王丹、徐文丽和王有才的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把我的模式撇开不谈的话，这是一个重大的交易，当然最惠国。那么其他另外四个人都是在两次大会之间，就是共产党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之间，和这个新的全国人大这个会议之间，比如魏京生先生是在15大之后释放的，那么徐文丽王丹先生呢，他们也是在这个是在这个之前释放，那么这个在16大之后，16大之后呢和人大之间呢是那个徐文丽和王有才先生获得释放。共产党一般说新的领导人在安全就位之后呢，他想表现的就是想希望能够缓和各种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举动，就做出一些姿态，而且呢用一些比较大的筹码去交换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赞誉和支持，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最近我们也知道可以注意到陈子明先生和艾薇薇先生呢，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也获得这个呢，一般要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是他们本人要承诺出去之后不会做什么，因为刘霞实际上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应该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所在国接受的国呢，应当呢不支持他们从事一些对中国政府尴尬活动，我本人出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能有一定的方式掌控，就是能够监督这个事情，这个在海外都有那么大的间谍网在海外或者替他们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有问题。陈光诚先生是另外一个模式，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下呢，中国政府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底线呢，他也会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呢我想的话，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死磕派律师，他也不是，他本人不是一个重大义人士，我刚才讲了，因为我自己跟他有过亲身的接触，他是很单纯的人，所以如果要是在满足了一些条件之后，我想中国政府愿意可能还是可以用它来换取更大筹码。实际上中国政府抓谁放谁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时候放，他一定要让他的危害对他造成的危害最小利益最大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还是有些乐观。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如果照您刚刚说的魏京生先生的模式的话，那么今年我们也知道中共即将召开19大，在大型会议之后，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或许在19大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中共方面觉得最适当的一个时机点让刘霞自由呢？您的看法？
那要看习近平是不是掌控局面，因为呢本来应该习近平在刚继位时候做，但那时候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我觉得19大之后习近平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就是因为他要建立个人独裁，这个确实是开历史倒车，他不仅在社会上会招致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共产党里头他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权力斗争局面，如果他不能掌控局面，他就不会去释放刘霞，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我刚才讲了刘霞的性格和他毕竟还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力，但是如果他确实能够掌控局面，比如像江泽民15大之后，以及像这个胡锦涛16大之后，他可能会做出释放一些重大的这个做出一对国际社会做一个重大的让步之后，让国际社会赞扬他，然后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同时呢巩固他在用国际社会的赞誉呢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合法性。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傅西秋牧师啊，我在这里我先念一段，我们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这位网友他提到的一个问题，他想请问，如果说刘霞女士因为个人原因宁愿在中国选择隐居的生活，那么海外民主人士会不会尊重她的选择？刘晓波的离世是否说明了中国国内和平转型的声音已经是万马齐喑了呢？我就想就刘霞的部分来请教我们的傅西秋牧师。我们知道从过去对华援助协会，这个我们刚刚介绍的史密斯众议员他也曾经提过，只要这个跟中国的内部要有所接触的话，对华援助协会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过去多次参与营救工作的也包括很多在中国的人士，可能您不方便曝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几次的营救工作它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如果说今天真的刘霞女士的选择是她希望待在中国过隐居的生活，那么是不是在其他方面对华援助协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当然啊，就说成功的营救的首要的条件是被营救的本人是自己要有强烈的愿望啊，乐意来出来。那么从刘霞女士本身来讲的话呢，她其实在这个刘晓波病重期间也有一个手写的条子特别也已经明确的表达出来，他是希望去并且指明了特别希望去德国。如果那么后来呢说美国也可以。那么我所知道的是目前呢美国的外交努力其实已经到了最高层了。那么我那个昨天呢还跟这个 Senator 就是 Ted Cruz 议员的那边那个办公室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助理呢也通了这个联系。那么他们说这是他们这个整个跟川普政府呢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这个目标。那么我这个本人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就是说他本人意愿有这个意愿，那么在这些接收的国家最高层亲自的介入，然后呢再把一个这个和平的一个离境的一个机制能够设定好。那么很可能当然就是说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走地下通道像我们从前营救的某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能就是走的像陈光诚的这个全家出来的模式。那么我那个就是说还是对这个王金涛博士呢他刚才提出的这些这个乐观的这个态度呢还是要浇一点冷水我是感觉到呢就是说一个是习近平现在其实是那么经过了这五六年的时间已经掌控了局势，我觉得如果再用他所谓的没有掌控局势而不会这个释放异议人士作为一个这个背景的话呢已经不合时宜。第二个呢我觉得说习近平这个整体的在过去几年的所作所为呢已经跟江和胡的时代完全是不一样的手法，甚至这个他的整体上这个对付民间社会对付这个整个是法治完全这个可以说是玩弄于他的这个党治这个之手。你看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刘晓波不是第一个被监狱死的，我们有这个有李旺洋有这个曹顺利，有这个彭明，那么现在还有其实岌岌可危的王炳章，还有这个许多的，其实我觉得说这些人是在都是基本上是在习近平的这个治下被死亡。那么有多少人就是说真的能看到就是说习近平有丝毫而为动是吧，就是说也没有说那个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就是说没有呼吁，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就许多的这个甚至这个政治家没有发出声音，也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意愿出国，所以我觉得说这只能显明呢就是说这进入了一个这个较量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去世之后呢围绕着刘霞这个出国这个问题能够这个警醒中国的这个民间的力量能够真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当然作为一个牧师我也不是支持什么不支持暴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刘晓波先生呢，这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说他所坚持的这个无敌啊，温馨化监狱啊，然后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啊，这种这个崇拜式的这个路线呢，在他这个被死亡事件上啊，可以说是这个讽刺性的啊这个失败。那么我觉得民间社会呢应该重新的反思应该这个就是说对抗独裁、对抗集权尤其是在这种这个极其残暴的集权体制下，那么我们在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或者说有多方面的思路应该重新的检讨。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我们怎样促使国际社会，那么包括刚才的有位听众特别提到的，说是不是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化支持这些这个阻止台湾这个断交的这个雪崩式的反应也是对这个集权体制的一种牵扯呢。那么这一些呢也是一种一个好的思路。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努力的加强营救这些还在活着的在狱中的甚至就是说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王定章呢提到的这个王全章呢，提到的这个吴干呢，提到的江天勇呢，提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维权的人士我就是说我们应该加强就是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关怀然后呢，如果他们有意愿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在他们被死亡征兆之前营救就是能营救能够就积极的营救。
是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几秒钟时间，我想以这位网友他的一个评论来作为一番收尾。这是一位署名叫马良的网友，他说暴力当然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问题是当我们结束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之后，我们要创建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何避免勇士自己再一次成为恶龙。那么他说刘晓波用28年的青春，用自己的生命在回答这个问题。批评人士往往只看到非暴力，却没有看到非暴力后面的反抗，只看到了推翻中共，却不一定真正懂得以后怎么办。刘晓波的价值或许有些超前，但是他只会历久弥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王俊涛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带您聚焦美国国会酝酿美台军舰互访，这是否代表美中关系再生波澜呢？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